就是我信主四个月，整整四个月。在这段时期呢，很多人兄弟姐妹都很关心我，从他们的目光和问候可以看出，他只是问我你有没有长进。但是我这里可以说有一点长进，不大。第一，信主以后自己的行为受到了约束，受到了神的约束。我的脾气不太好，性格急躁，很容易犯错，也就犯罪。但是信主以后，神的话往往会约束自己。记得有一节说过，圣经里说过，舌头是火，它会把你带进地狱。所以我时常约束自己，尽量使自己不要犯错，但是做不到，还会犯，也保证不了。但是我相信今后一定能做到一个完美的人。第二，信主蒙福，在此我身上有体验。我老伴说过，他说你新信主蒙福快，那我真见证过了。比如我办的办签证延期，办绿卡，尤其是办绿卡，就说明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就不一样。信主之前我和老伴儿去面试，我看到那个签证官嘀嘀咕咕说了很多，面带笑容，但出来的时候我问孩子，他说我妈通过了，你没通过。那我就在想啊，因为我老伴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也通不过。信主以后，哎，我重新申请又去面试，一个月后又去面试。哎，这回我很快，不到几分钟，我女儿给我答回答，那个签证官马上站起来就表示祝贺，你拿到了绿卡。所以这个信主前信主后是不一样，这个信主蒙福在我身上得到了体验。第三，找到了差距。我和兄弟姐妹相比，在对圣经对神各方面理解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很大的差距，总感觉到自己不如别人。你比如说祷告的时候，我听到好多祷告，他们讲得很朴实，语言很优美，既表现了对神的崇拜，又表现了自己对神的诚挚。我做不到这点，好，老是那么几句感谢神感谢神。所以这个还在学，还要努力学。就是我和大家说，对大家对我的关心表示回报。但今天的见证呢，我还不是说这个，我想起来是一件事，就是谈谈我自己的一些认识和学习的体会。就在去年九月份，我在那个团契小组里头查经的时候，有一个从大陆来参加团契的一个人，一位先生，他做了一个发言。他讲他长期以来受这个进化论的教育，他暂时不能接受基督耶稣。他说完这个话的时候，大家都没吱声，没说话，表示理解，是吧？因为信仰自由的，不能强迫。 但是这句这他的发言对我来讲是，是我想了很多，想了很多事。为什么进化论，他就会阻碍一个人自由的信仰耶稣、基督耶稣？进化论是什么东西？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冯敏成著作，他写的《游子吟》，他的那著作里面很大的篇幅都是讲创造论和这个进化论的区别，本质区别，从各个方面都做了论述，写得非常全面，而且把达尔文的这个家庭历史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是我受到了启发，是吧？如果这个先生看了这本书，也许他就不会做这个发言了。但是我没有跟他交流，因为我还没这个水平，还学得不够。最近呢，我又看了两篇报道，这两篇报道呢是有关进化论的。第一篇报道，它的题目是这样的：进化论争论依然，进化论争论依然。他写这些报道的这个前提是，就去年2月12日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也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出版的11月24号是达尔文《物种起源》这本书出版的150周年，是在世界上对达尔文这个进化论辩论的又掀起了一个风波。那个报道说是，即便争论的文章数不胜数，但是我看了这篇报道以后，持反对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的多，是赞同的少。有一位这个学者他说，进化论的接受者，他是从这个哲学的角度来接受的，他不是从自然的角度来接受。因为这个有两种科学，一种社会科学，一种自然科学，它从社会角度来讲。所以我们过去在学校学的时候，什么叫进化论？进化论就是描述生命形式通过这个自然选择如何进化的一种理论，它又能解释自然现象，又能解释社会现象。所以这个学者说，从哲学角度来讲，这么来讲的。所以有一些这个进化论的赞成者，仍然是基督徒，是信奉上帝。去年这个最近呢，开了一个联合国开了一个这个一个学术会，有一个学者他在会上做了发言，进化论不能解释自然现象，它只是解释一个社会现象。所以就像我们这个社会发展一样，从奴隶社会到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这样，他是解释这种现象，他根本不能解释这样。对于生命的起源，他根本解释不了。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有三种：一，由无到有，他解释不了；由有无生命到有生命，他解释不了；动物、植物与人类的本质区别，他解释不了。所以这个是在联合国会上，他就是持这个反对态度的声音很强烈。这个报道还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信奉进化论远远多于欧美？这是原话。为什么中国人信奉进化论远远多于欧美？他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中国在十八世纪，就是在近代史上有个哲学家，他在讲的名叫年福，年重的年，重复的福。年福他是个哲学家，他1896年翻译了达尔文朋友的叫哈希利的天眼论，在天眼论里头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了中国。但是他翻译的时候不是直译，而是意义，他把自己的一些意识加进去了。因为当时那个社会1896年正好是中国变革的时期，政治空间危机，所以在这本翻译这本偏远论当中，他就说是提出这么个问题，就是提出了叫中国人要不断地振兴慈祥，振兴自强，就不会亡国灭种的警告。提出这个警告，如果你不振兴自强，就会亡国灭种，提出这种警告。所以这个他是纯粹是从社会这个角度来阐述进化论。所以他后面讲，由此开始，进化论在中国深入人心。直到今天，信奉进化论的人远远多于欧美。这篇报道是在去年12月份《人民日报》上写的。大家知道，《人民日报》是这个中国的第一媒体，很有权威性，也有导向性。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否认这个进化论，所以这个导向也可以说明，就是进化论可以告诉，就是已经告诉大家，进化论是不可信的。还有一篇文章，就是写这个，我一篇报道写的是，它的题目叫《进化论面临严峻的挑战》，也是最近的文章写的。进化论面临严峻的挑战，这篇文章主要是指什么？指我们现代科学的发达，基因的发现。我们2003年吧，世界科学家已经把人体的25000种基因绘制了人体基因图，而且可以克隆，有基因克隆人，克隆羊牛。当人现在政府不允许，是吧？现在这篇报道讲的这个原则讲的是，现在有的英国科学家又发现了 Y 基因。这个 Y 基因是可以决定人类的这个各种习俗， 而且有些物质还可以改变外基因，改变人体的本能。这个我是不这个专业不懂，但是大致是个意思，是吧？这已经发现有210种外基因。他这个报道讲的外基因和基因的关系，就是基因是硬件，外基因是软件。我们都搞清楚，就是说外基因它可以编制程序，完了也变成软件，变成人的各种本能，跳舞唱歌什么性格，各种性格的人就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就是说，这种发现就对进化论有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所以这个现在看来，现在科学的发展是对进化论没有这个市场，是吧？生命力科学进化论也可以说它要终结了。但我为什么说这两个文章，就是我听了刘先生的发言以后，如果我就想，他如果能看了这个文章，也许他不会发表那种言论，是吧？从此这些现象呢，我有，就是我是我体会的两句话，是不要忘记，是不要忘记啊。第一句话，神是一位非常非常奇妙的神，说我们祷告的这句话还不是很重视，是吧？神是一位非常奇妙的神。第二句话你想不就这样？过去我们讲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用不尽的，但是还一句话要重视，神给我们的启示也是用之不尽的。所以通过这个那个先生这个发言，我就想了这么多，说的这样一些事情，但是不一定说的对啊，完了。
实在要感谢主啊、从啊、前面的 last two 两个月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我从一个小小的手术啊、find out 我有 breast cancer， 那实在也是神的恩典啊、把我带过这个时间啊、真正在一个半月以内，我总共动了三次手术啊、我其实是一个很 chicken 的人，很怕的人。我一辈子也没有动过很多手术，我只有去过医院一次，是因为生 Erica 时候她是 breech， 所以我要剖腹生产。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呢，我整个人在那个 operation table 上就在发抖，因为 even though I knew that's gonna happen， 我知道是要发生，但是我很怕。但是实在感谢主，这三次的手术我都很多的勇气，实在是神给我看到他与我同在啊、他会跟我一起走这一次的路啊、实在是感谢主。我也是知道弟兄姐妹的祷告是非常有效的啊、一路上我就可以知道，每次动手术的时候呢，我就知道 I've been uplifted by all the saints who pray for me。That's why 我不会这么心里会这么忧虑，这么害怕。啊、其实有一个非常profound 的一次呢，是在我第二次做手术的时候，那天手术是12点钟，啊、我出来好像到ICU 可能是3点钟。那天晚上呢，我很清清楚楚的在 between 从半夜12点到2点之后中间的时候呢，我感到神真的医治我。我的胸部呢就从那一分钟开始有 feel very very warm， 就很有一个那个热度，然后就从那一个 moment 呢，我的那个 pain 就 totally disappear。我其实我还昏昏迷迷的，因为刚刚才做完手术，我也知道啊、that's unusual， 但是 I was so tired， 我实在很累，我只有 quickly 跟神说谢谢主，但是我也很清楚说，我知道 somebody's been praying for me。 然后我那天问冯牧师，我知道他每天早上都夜猫子不睡觉but he didn't claim it， but I know somebody was praying for me。那个 moment 就是真正很清楚的啊、就走掉。人家问可能是 Tony， 我说 No， he was just right next to me， 还在 snoring away。 所以 I know that wasn't him， but I knew somebody was。 所以实在是神实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实在 very powerful。 我也讲一些笑话，我也知道所有的小孩子在为我祷告，因为我回到一些人家他们都说 Auntie Julie, Miss Julie, I've been praying for you、然后当然也很好玩，这些小孩子 been praying for me for a long time。 That's what they tell their parents。 他们说祷告了怎么这么久他还没有好。 But 感谢主、你今天回去的时候可以跟你的孩子讲，神已经医治我了。神、I saw the oncologist on Thursday、我不晓得 oncologist 中文叫什么、就是我他跟我们分析了以后呢啊、I think I am done， 我不需要再做 chemo 了，我可能就是要我就是要吃一个hormone medication called tamoxifen for 5 years， 所以 but other than that 我也不需要做 chemo。 感谢主，我觉得这个两个越来就很快好像又有一个结束。那我愿意再分享一下，当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呢，神实在也有给我一些功课学到啊、实在第一个就是要 accept God's sovereignty， 就是接受神的主权啊、我想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会问 why， 为什么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但是我也知道神也提醒我，如果我一直问 why， 我不会有 answer， 我也不会有结果。我就那时候就记得我basically 我跟我自己也讲，不要一直问为什么，就是 accept it， 知道神已经有安排，也知道 我也分享过上次神给我的话语，不要再怕了，是可能是很大的难处。神给我这个功课， I just accept it， 也不要一天只想着自己多可怜多可怜，一直 pity patty， don't go that route。 我自己也常常 remind 我然后我也 all throughout this 我收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卡片，很多 encouragement。 那我现在I would like to read 是这个是英文，竹林你帮我翻译一下好不好。这是一个小弟兄，I think he's probably somewhere here， 给我的一个卡片里面一些话语，实在 very encourage me a lot。 God never promised a life without pain，
神没有应许我们的生命中没有苦难。
Laughter without tears or sun without rain，
总是长笑无眼泪，然后从事阳光明媚没有下雨。
But he did promise strength for the day，
但是神应许我们每日生活有力量。
There may be times in life when the unexpected happens，
有时候在生命中会有一些出意外的事情发生。
When some seemingly negative event occurs，
有时候一些看上去是很负面的一些事件发生。
However, because of God's sovereignty，
但是因为神在做主，
Nothing ever happens without a reason in my own trials and sufferings，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在他的应许里面。
I realized that it was my faith in the Lord's strength that keep me going every day，
我认识到是因为信靠神的神，所以我们就能够让我们每天能够活着。
Yet I am merely a teenager that has not served the Lord as much nor developed as much faith as you have，
我还是一个青少年，我还没有侍奉主太多的年日，但是我也不像Uncle Julie 一样有在神的面前有那么多的那个信心的建造。
May your strong faith in the Lord carry you through your sufferings，
愿神在你身上的那个信心能够让你走过这段苦难。
May he bless you with all the strength necessary to help you be a fighter，
愿神祝福你，让他所有给你力量，让你能够成为一个勇士。
A fighter against your trial and a fighter for the Lord，
一个勇士去征战那些试探，也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勇士。
For the Lord once said to a blind man，
因为神曾对一个瞎眼的说，
Go, your faith has healed you，
去，你的信救了你。
May your faith heal you，
愿你的信就医治你。
很多这种的见证实在是给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帮助。我觉得神是他是有 total sovereignty， 他是有主权，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要去面对。但是我们就像这个诗歌一样讲的，神是握着我们的手走，我们每走一步他就在旁边，我们要从他那边支取我们的能力，每天都要支取。我另外学到一个功课，实在就是就是往前看，不要一直往后看。刚开始的时候我会一直想，为什么我得到这个 cancer， 是我吃了什么东西，穿了什么东西，家里做了什么东西，常常要去想要怎么去 correct。 实在我想我们是应该有一些改正。如果我们生活习惯不好啊，吃的不小心啊，这些是我们可以做到，但是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我们不要常常去一直去想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个也是我一个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学习到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到今天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 who can I encourage? Who can I influence today? 当然我因为在生病的时候I'm homebound, 我不能去哪里，没有人让我去哪里，天天就在家里，其实也很享受，我一辈子没有这么多人伺候我，嘴巴肚子饿了，冰箱就一大堆吃的东西，有时候不想走哪里， Tony do this, Tony do that, 很享受。然后小孩子也很好，我们 Aaron every week 帮我来 come vacuum for me, clean up a little bit here and there, 那个小孩子也好像 sweeter before, 我们 Erica 每天他 on the way from 他的 work 去回家的路上，他要打电话给我， but I often feel very worried, 因为怕他开车又要讲电话不是很好，所以 I often 就 quickly 跟他 finish, 叫他到家以后我再跟他talk some more, but 实在主就把这个时间又回给我，实在让我 treasure the people around me, 所以我也加了一个更大的负担，实在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呢传福音给不信的人我记得 specific 当我刚出医院的时候，实在当然很累，但是我就有这个 burden 要跟我的不信的朋友打电话，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会有传话，有 you know, 可以 get information, 但是我不信的朋友他们实在需要我的 encouragement, 因为我有朋友他是信佛的，他为了我这个病呢好几天没有睡着觉，常常晚上醒来就睡不着觉，所以 I try to call her, 但是当然这些也不是一次就可以传福音传好的，因为当我把我的好消息讲给他听的时候，他说我也叫我先生去烧香，所以他也觉得他的神听了他的祷告。但是我想主还是有恩典的我尤其是我的亲戚家人，他们跟我打电话，以前我都会 very political correct, 我都不多讲我们在念了信主怎么样，我现在实在就愿意把这些神的神迹讲给他们听，实在是神在我的身上做的很多事情，所以他们我希望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像我的 cousin 在那个 Maryland 的，他也很关心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他其实他们家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信主的，但是他跟他的我的表哥他们两个都 very stubborn, 所以一直没有信主，但是我也借着机会一直跟他讲，实在是神医治我，我也没有怕，我也没有他觉得我，因为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实在是很有福气的，我如果没有主在我们心里的话，任何这种事情发生我们都会实在是be into pieces, 但是呢主实在是就把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也不愿意怪怎么样，但是呢我就是感谢主也把所有的弟兄姐妹放在我这边来 support me, 在帮助我，实在神的恩典不止就是我们教会，我知道很多教会都在为我祷告，我的 Good News Club 的学生那些几个，我大概有 maybe 50个，两个 club 里头5个10个小朋友跟他们两个不同的教会都在为我祷告，我 substitute我代课的那个学校也是一个 Christian school, 他们也在为我祷告，当然我妈妈教会啊他们都在为我祷告，所以实在是我被 surrounded by all the saints, even 我去医院的时候动手术实在是 amazing, 我第一个 nurse, 因为那当去医院的时候我其实只有 pay attention to 第一个 nurse 跟最后一个 nurse, 因为中间那个 nurse 我都糊里糊涂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因为都在昏昏迷迷的第一个 nurse 来的时候呢，他是叫 navigator, 他其实是在那边的 coordinator, 他就跟我解释很多 technical 的东西，今天一直跟我 explain 今天要 happen 什么东西，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解释了很多，那他也介绍他自己，他叫 Jamie Masker, 我听了那个名字我就 click 一下，我说 I know some Masker, 但是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但是 turn out, 他有他的 cousins, 是 youth for Christ, 现在叫 youth front, the coordinator for many, many years, 那我也跟他开始 share 我们的 ministry, 我就 share 我跟他做那个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CEF, 我们传福音给小孩子，结果他马上就说 you know what, Julie, 他说 I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a good news club, 所以神很奇妙的。Many many years ago， 很多年以前，有人帮他传福音，他接受了主 through this Good News Club。今天他的 turn minister to me， 他实在也是给我了很大的鼓励，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 cancer survivor， 他五六年前也得到 cancer， 他 go through the whole thing， 所以他跟我解释，他说神，他也马上就说 Julie， 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接受，但是神给他学到好多很好的功课，他才说 I will not trade this for anything， I'd rather have it。所以我想神实在是有这个时候，有他的 season， 把这个难的功课放在我们面前。但是我想我们的duty 就是实在是要让神来帮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实在是要依靠他，他是带我们走的，没有他我们很难过任何的难处，就是你失业，就是你家里小孩子有问题，你夫妻有问题， None of these can be solved by 我们自己， or even better yet psychology， you know， 很多这世界上很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神是那个 source， 神是那个源头，如果我们仰望他，他是会带领我们的。谢谢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诗篇150篇。150篇，那我们大家一起，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你看他能的作为赞美他，按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要赞美耶和华。感谢主，今天让我有勇气站在这里，因为我觉得主的恩典实在要赞美。哦，我觉得主给了我们生命的气息，给了我们各样的带领。今天我记得我来到这个 Kansas City 应该说是第六次了，主让我到这里来探亲，其实更是带领我在这里得到丰富生命的供应。今天我要感谢在11年前，是冯牧师和冯妈妈到南京我们家里面，他是跟武雷的爸爸妈妈来传福音。我记得就是最初神的感动就是这样埋在我心里面。以后还有我们的亲爱的林弟兄和林姊妹也到过我南京的家中，在深更半夜他们还跟我的先生在那里交通，这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此外我们每次在这里受到不管是南面还是北面，特别是我们北面查经聚会的各个弟兄姊妹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关怀，我觉得邻里有很多的充满，因此也是我回去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和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美国的教会是怎么充满主的爱，怎么样他们是在主的正道上面行走，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 当我讲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是怎么样充满爱心的时候，国内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羡慕，他们知道这就是主的恩典，感谢主。那我最近啊，最近一年呢，就离开了南京，到了上海。那很多人很奇怪，说你们这个已经老年夫妻了，为什么要到上海？上海不是我们去养老的地方，是吧？是年轻人去挣钱的，啊，去发展事业的地方。那是因为神的带领，啊，因为我有个女儿，就是我雷有个妹妹，在上海。记得还是上一次我还在这里的时候，女儿就打电话说，我要给你们买房子，你们要住回上海。我们说不需要，我说上海那种房子，我们听的我们都害怕，我们是不敢回上海的。但是女儿说，你们总归要回来的，是吧？因为你们以后年纪很老，所以她就跟我们买了一套房子。这里面好像从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好像这个小孩，你很有福气啊，你这个女儿好像很孝顺。我说是这样，在所有亲戚，在我所有朋友，在我所有的熟人中间，我只要一想讲起这个事，我说我回上海了，这女儿买的房子，人家都羡慕。哎呀，你这个女儿真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实际上只要是属神的，我信神的，我就说完全是主的带领，完全是主的美意。因为主在这个十条诫命里有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那么我这个女儿呢，在心底里面她有这个想法。感谢神，因为她信主也是在2002年啊，她结婚之前。因为武雷呀，他们夫妇传了福音给他以后，他说我要结婚呢，我一定要教堂婚礼啊，所以呢，我就一定要先去要撒母道班啊，当然也有 Grace 妈妈在上海，当时也帮他去联系啊什么的。所以当时那个寿喜，应该说他的那个都不清楚，他很多真理他都不是很明白，只是他觉得我要啊。上喜过程我也在那里，很简单的典礼而已。哎呀，我就求神啊，你的生命怎么进入他呢？因为他上海这样一个花花世界里面引诱是非常多的啊，而且他们很忙啊，表面上面他们的生活很丰富很充足，那么收入也还比较高嘛，想吃什么想穿什么想干什么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他们的内心我经常是很担忧的。神啊，他们信了你以后他们道路怎么走？偶尔我邀请他会妈妈，我就陪你去教堂吧。所谓新基督天教堂也那个信徒他也是很偶然的，但是感谢主，有一天神真的给了他太多的恩典。就在他得到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回上海嘛，真的很多亲戚羡慕，很多人都称赞说你这个女人好的时候，神就更深的带领了她。啊，感谢主，在那个电脑，在那个网络上面，他呢看到了很多非常好的信息，甚至有大卫·保森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讲到，因为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呢发生了。我说在国内的人怎么可能像享受这样在 Kansas City 这样的查经啊，这样的分享啊。我说没有啊，多少人圣经是读不懂的，就拿我自己都是这样，我觉得我经常觉得读不懂。那么他们年轻人怎么行呢？可是真的行了，而且他们现在长进得很快啊，他一个星期的中午时间啊，他们都有查经啊。他们就是他在淮海路的一个很大的那个 office， 淮海路一到中午啊全是白领，因为他们要早饭吃嘛。那么这个中午休息的时间呢，他们就有 基督徒的聚会啊，他几乎是排满星期一啊，他们查在一起查经。星期二他是因为我哥哥家就在旁边，他要跟舅舅去传福音，这也是我做不到的，我没有做到。我信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跟亲友有时候开不了口，但是这个孩子，他可以啊。然后星期三他们到普通的家庭教会，星期四整个他五天上班，他的中午都安排给神了，感谢主。就是在这里，我经常会有一些软弱，我心情会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都能得到女儿的供应。他在电脑，他的 email， 他的那个说，妈妈你要读什么？妈妈你要怎么为爸爸祷告？然后说，爸爸你要怎么为妈妈祷告？真的，今天我的爸爸虽然还没有受洗，我觉得神在他心里做了很多的工作。感谢主，我们夫妇晚上都有不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打开电脑，看哪一条，这么好，所以他也会为我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然后在我女儿的家庭里面，她的丈夫啊，就我那个女婿也是热衷于就是拼命就是忙世界的人，要不星期天他就睡觉啊。可是现在呢，他们夫妻可以晚上他们要查经啊，他们要查经，他们要听一段啊讲到之后，然后他们有一个分享。然后女儿哄小孩睡觉以后，她说，妈妈我是12点钟我要起来读经的，我要祷告的。真的感谢主啊，给她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和生命，也使她真的带领了不少的人。她的因为她还算一个小小的头嘛，她手下有一些人，她跟他们传福音啊，她跟她的好朋友，她和她的一些她所见到的，感谢主。我觉得在他们面前，我觉得我好像很老，好像我觉得我很差啊。我觉得他的生命在主的带领之下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啊。这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白领圈子里面啊，从我家里面所有的一个变化和恩典。第二件事情我想讲一下。今年上海因为世博会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大家可能看到现在的浦东是那么的美啊，特别那个世界各国的建筑、世界各国的高科技都要展现在这个世博会的面前。我们也可能会有很多借这个机会回国去看一看，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在20-30年前的那个浦东是一片的农田啊，是一片农田。那我今天要讲到是我接触到的有一位姊妹，已经70多岁了，她叫刘兰英。可惜我有一些她的照片啊什么我今天没有带，因为我今天真的没有准备上台。这位刘兰英姊妹，她是浦东的农村里面，她是一个渔民出身，她没有文化啊，可以说是不识字，他有满身的病啊，他有一身的劳累。可是呢，在大概30年前，主给他医治了病，有人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信了以后呢，很奇妙的是神给他话语，神跟他说，你要办教会。他非常的吃惊，凭我没有钱没有能力，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办教会？可是主真的是看到了他的爱主的心，所以神给了他指示，你去借钱。他没有地方借，他只让他的女儿跟老板开口借了3万块钱，买了一点地。那时候3万块能买到几十平米的那个土地吧，而不是像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说普通的地的价格啊，可能大家都有所知道。那个教会怎么造起来的？ 是他自己去一块一块的砖去背啊，他也会雇人去建，但是有一次那个房梁就打在他的头中间，他的头就爆开来了啊。他就说神医治他，把他送到医院以后缝了很多针，他说我一点也不疼。哎，很奇怪，我在那边教会里听到好多，他凡是为神子受的苦，真的他说神会挪去他的痛苦，他说我没有疼啊，很奇怪啊。然后别人都说你这个老太婆啊，你一定会累死了啊，你病生病你没有病死，你一定会累死，看他天天都是晨更半夜的去做那些工，感谢主，那个教会就建起来了。建了以后大概没有几个月，这个房子要拆了，要拆是神的美意，神知道这块地皮马上要怎么用了，也就是说他可以因为这个地皮而受到一笔政府的补偿啊，这个补偿应该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都看到了，人不知道的事情神知道，神叫你做什么你是顺服的话，一定有神的祝福。那这个教会非常的有生命啊，就是这位刘兰英姊妹和另外一个弟兄，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那个弟兄已经80几岁了，他也跟我说，他说我是背着一个袋子的，因为我是有那个直肠癌，就是说我已经拿掉了有的器官，对吧，我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但是他们两个老人是每天到上海浦东的各大医院的病位的病房里面，他们去祷告，去为那些病危的病人啊。他说如果你的病治好了，你不要感谢我，你要信耶稣。这样的事情他们做了20年，这样的事情他们没有停止，刮风下雨哦，真的感谢主。在带领我回到上海以后，我真的见到了这样好的这个家庭聚会，他是整个浦东唯一拿到政府的一张批文的，就是合法的家庭聚会，请大家都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完全是神的工作。哎，因为就大概2-3年前家庭聚会还是非法要取缔的，是吧，那个家庭啊聚会会受到迫害的，但是那个教会呢是特别有神对他们的一种的祝福。那么第三我也想见证一下，借着这个教会他也腐化了另外一个家庭教会。这个家庭教会呢，它的背景呢是一些啊曾经忙着做生意赚钱啊，曾经就是在世界上面非常非常追求的人，他们有一天得到了神这个宝贝啊，他们有一天伏在神的面前认了罪之后，神给他带领说你们可以办教会啊，可以办教会。其实他们信主真的很短很短啊，不过在2-3年的时间里，但是那个教会他们发展的很快，在上海他们就施洗了100多个人，然后他们还通过那个传这个电脑的网络啊，还有那个DVD 啊这样的碟片啊什么，还传到很多这个上海以外的地方，还办了好多分开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我曾经分享过，在长青藤聚会上，他们自称1101，是在因为在一栋楼的11楼的一号房间，他们称我们的1101教会。就是有一个神在直接带领，因为我们没有牧师啊，我们信奉的就是这个独一的真神， 他们很喜乐，他们很啊，很崇拜神啊。那这个教会呢，我就想，如果有一天，哪一天你到浦东，如果哪一天你会去参加世博会，请你如果有一点点时间的话，那个教会一定非常的欢迎啊，你们能够去那、分享，你们可以去做带领，因为他们真的全部是从神直接供应，查经他们就放碟片啊，然后他们一到分享，每个人一定要发言，一到祷告，每个人一定要祷告，这是那么一种氛围，就是我刚才就是他们就有一种击鼓赞美、唱歌跳舞那种方式，因为可能他们里面有一些文化高的，也有一些打工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层次，他们知道好像神给的喜乐平安一定呢会从这样子的这个赞美和敬拜里面那个得到。因为我经常去啊，去这个家庭教会，那么这个家庭教会呢，其实就是神最大的祝福啊，就是五雷的亲叔叔啊，也是我先生的亲弟弟啊。他跟我说，我一生什么主意都打过啊，什么苦都也吃过，什么努力都做过，但是我从来没想到，第一我会信耶稣，第二我会放下一切，我会去做传道，从来没想过。他说我爱世界，我爱钱，我不比任何人差啊，我要去挣钱，我会，他们确实有成功啊，他们确实赚了不少钱，但是有一天他明白了，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是除了钱以外的这个福音，他知道世界上面最宝贵的是这个永远的生命，真的以前不可想象，因为我没有向他们传福音，我这个口居然就是那么难开，因为我看到他们忙的就是连过年过节我可以就是打个电话，连在一起吃顿饭他都没有时间，他说我有什么事，我有什么事，什么，我想他们这种人是不可能接受福音的啊，可是神没有放过他啊，神知道要将他在世界上面所有他预备好的所有的能力，有一天用来叫他传福音，因为他适应也很好，他自己做赞美诗的那种碟片，他动手能力很强，他以前搞那个解剖啊，搞那些医学方面的那些东西，然后他还做过很多生意，他们很能跟人传福音，而且在他们面前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惭愧啊！他跟我说我已经施洗了有100多，不可相信，这完全是事实啊！这里面就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也就是刚才像九里姊妹讲到他的医治之类的事情，这样神的奇妙的作为在他们那儿很多很多，真的很多很多啊！就我们来到这里这5个月，他电话里还经常跟我讲啊，我这里只讲一件好吗，就是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庆祝，他打开手机很奇怪，有一条信息啊，说愿神啊让你在耶稣里面的平安喜乐。他很奇怪，这个是从小叫做穿开裆裤的朋友，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老朋友，但是是不接受神的啊。他每次同学聚会一讲到福音呢，他弟弟不要开口，不要讲到10分钟，他一定打断，算了，你不要讲了啊，你要讲我比你有资格的多，因为我妈妈就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兄弟姐妹没一个信的，不信的，就是说，他用着这样的资格，这样的语气跟他弟弟这样说。他说今天为什么打来这样一条信息啊？他弟弟也是这样场合，从来不开手机，更不会回，但突然的感动，他就回了一条，愿耶稣基督 祝福你和你的一家。这么一条信息居然啊救了他的命。那叫什么叫救了他的命啊？后来一次他们又聚会的时候，他把他拖在旁边告诉你啊，你给这条信息是怎么救我命的。他说我那一天我走在路上，我晕倒，我40多度，我给人呐、啊、抢救了，人家报了120，一看高热，马上就把一个那个传染病的那个隔离带啊，不是怕他得那个甲型流感嘛，马上把他从头就套起来啊，就往那个传染病医院里面送了。那个时候他就很紧张了啊，是在昏迷还是怎么，反正昏迷醒了以后他就感到恐惧，他说我完了，这一次我说不定过一下就给人家一起丢到那个文思炉去了，他说我这个命啊可能就没有了。这是真的，因为在上海嘛，有那个甲流的话，不严格控制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个时候他打开手机了，他就想到发一条信息啊，给这个他的叫武夷光，武夷光他武雷他爸爸叫武夷凡啊，感谢弟兄姊妹以后你们都为他祷告。武夷光啊，很奇怪的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我们说主耶稣的这个光啊，有一天要到他身上，还有一天要借他，要能够把这个光要能够传出去。恐怕在他没出生之前，大概就是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啊命定。很奇怪，他就想到了武夷光，他就发了刚才讲的那条短信啊。他说如果这时候我收到回的信息，那就说明我不会死，就说明耶稣基督会救我。他想到耶稣基督了。他很奇怪的事情是，他弟弟居然也是那个时候有突然的圣灵感动，给他回了这一条。他一看这耶稣基督做我平安，做我全家，哇！他一下子他说我醒，完全清醒了，而且就是感到他说我的热度啪一下没有了，那高烧没有了，哎，而且医院那个传染病医院检查一定非常严格嘛，从验血用片子什么什么什么以后。奇怪，什么都正常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把它放掉了。不是嘛，搞错了嘛。真的感谢主，他弟弟也是感到哎呀真是奇妙，对吧？但这完全是一个真的事情。此后他们又聚会讲那个事，那弟弟说那你赶快讲啊，你跟大家讲一讲你的心里啊。哎呦我不好意思啊，他讲我那么反对信耶稣，他说我而且那么狼狈，我还那么做了那么可怜的。但是这个人得了新的生命，他得了主的挽救，他开始承认他不信他妈妈信的那个主是错的。然后他们有很多那个同学，老同学都有感触。因为我们知道在上有一句话，要上海人信主很难啊，上海人很实惠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不错，然后我的医疗也不错，干嘛要去信主啊。感谢主，在他们那个教会里面我看到很多很多有亿万元的富翁，他醒了有一天，他觉得哎，这个我们都在一起交通，也有很卑微的打工仔，四川湖南什么地方都有，但是在一个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他们得到了最大的安慰和最大的祝福。感谢主，这是我今天我觉得我不得不要想给大家分享的亲身的经历。感谢主。